飞鸿二十二帖第五帖，任往日高峰埋藏地里，任由囚禁埋在地里，新花蕊就会窜上枝头，把它们挖出地表，希望借着抚弄嗅闻得回去年的花朵，你将一无所得。第五帖，任往日高峰埋藏地里。不太愿意多谈我在主导文加上的花彩，那些我个人的联想诠释，但你若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谈。一，你要与我分享一些你的花彩。二，你要明白，我绝无意图向你或任何人推荐这些花彩，因为比这更好的还有很多。我现实的花彩也不会永久不变。我称这些联想为花彩，因为我相信它们不能取代主导文的一般意义和公认意义。这些花彩只是挂在其上的装饰而已。我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加上的花彩两星期前已告诉你了。愿你的国降临，即是说愿你的掌权实现于此处，正如在那处一样。对于那处，我有三层的了解。第一，那处可指那可布人类与动物世界外的无罪境遇，日月星辰，清风流水，花草树木律动运作的世界，愿在此处，在我心中展开如丝的美丽。第二，那处可指那些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美好的生命，那些负重恶而不屈被称为中流砥柱的人，那些安静忙碌生活有条理的好家庭与敬虔的居所，但愿他们在此处时亦如是。第三，是我们通常了解的那处是指天堂，是已是圣者之所在，而此处不单指在我心里，也可指在这学院里，在英国，甚至在整个世界。但祷告不是向神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或社会改革方案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也不喜欢别人像开会般的和她说话，神更是如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对这句祷词，我的花彩是与时俱增的。起初，我只当它是指顺服，借着它学习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所做的。我以为，神的旨意是指那些会降在我身上，要我耐心承受的。又以为这旨意多会包含在痛苦与失望的事里面。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神的旨意全是不合意的苦事，而是说只有那些不合意的事才需要我们事先准备好愿意顺服的心。那些如意的事当然不会有所谓的 不顺服。不用我们烦心，当他们来到，我们可以感恩。上述的诠释应是最普遍的解法，也必然是。人生充满艰苦，也难怪我们必须常常欺勉自己，要有受苦的心智。但其他时候，我们可以加上其他意义，所以我多加一个。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句话，我得承认，英文翻译是比希腊文或拉丁文来得明显。不要紧，这就是花彩的自由。愿你的旨意成就，或被做成。Thy will be done。这旨意大部分要透过被造物，包括我，去做成。如此，这祈求不单要我耐心地忍受神的旨意，还要我积极有力地去做成它。我不但是个承受者 patient， 也必须是个发动者 agent。 我祈求有力量做成神的功。长远来说，我是求神赐我一个与基督相同的心。如此诠释使得这祷词能更常应用在我生活中，因为常有大苦难逼近我们，至少没理由常常如此料想。反之，我们经常有许多责任要去完成，对我而言，常常是一些我忽略要去履行的责任。愿你的旨意被做成，由我做成，现在就去做。这意念把我们带回生活具体的细节中。飞鸿二十二帖，第五帖，任往日高峰埋藏地里。还有，我现在正想着另一新的花彩，看看它是否为虚妄的玄妙。若你认为是，请告诉我。我开始在想，我们不单要对将来可能来的苦难，也要对将来可能降临的福泽做出事前的顺服。这听起来很怪诞，但请你仔细想想，似乎很多时候我们几乎生着气拒绝神给我们的好处，因为我们在期待着另一样好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生活的每一层，在信仰上、口福上、情爱上、美感上、社交上，我们经常回味过往的一些高峰经验，将它们奉为标准，来低贬其他同类的经验。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肯放下成见，开放自己去领受，这些后来的经验 其实也有其美好。神向我们展现荣耀的新面貌，我们却拒绝去欣赏，因为我们仍然在寻觅那旧的面容。当然，我们不能旧爱重欢，我们不可能再看第二十遍赖斯特时仍然有看第一遍时的感觉，但看第二十遍时的经验可以按其本身的特性以为美好。这错误特别容易发生在属灵经验上。许多信徒常慨叹自己刚信主时的火热已经不在，他们猜想热忱之所以冷却，是因为他们的罪。有时候是，但不总是。他们还可能靠可怜的意志力去尝试复兴那现今看来是黄金的往日时光，但神要那种火热不断延续下去吗？强调的是那种。说有一种祷告是神从不应允的，可能是鲁莽之言。但如果真有这种祷告，最热门的当是单单向神求安可。无限者怎能重复自己呢？所有的空间及时间还不够他在其中表达一次呢。其中最可笑或最可悲的是，对那些往日的高峰经验，若一直以他们为标准，就会常常受折磨。但如果释然接受他们，已成为美好回忆，他们将是极富营养、有益健康、万分迷人的来日之沃土。好好的将它们埋藏在过去，不要苦苦的想把过去拉回来，他们会送上极佳的产品。任由囚禁埋在地里，新花蕊就会窜上枝头。挖它们出来，希望借着抚弄、嗅闻，得回去年的花朵，你将一无所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至于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想大家对它的诠释都差不多。它是指一切我们每日所需的身体以及灵魂不可或缺的东西，不是吗？我极不愿把这句话弄成纯然宗教性，单指属灵的需要。这句祷词对我的一个用处是，它每日提醒我，班纳比所认为幼稚的祷告，其实正牢牢地装置在主所教导的祷告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无需为他加上任何花彩。当下的原谅也许并不困难，但要持续的赦免，每当记忆中同一过犯又重现眼前，却又一再的赦免，那才是最难打的仗。我的方法是回想一下我现时怨恨别人所做的事，自己是否也做过？如果记起甲对我的伤害令我痛苦难堪，一定要记起自己同样伤害过乙。如果觉得无法饶恕那些曾在学校欺负过我的人，就让我同时想起曾被我欺负过的人，并为他们祷告。 当然，我们不称自己所做的为欺负。在此，我们看见无言祷告的好处，因没有名称，故也没有美化的别名。我从不曾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话而感到困惑，但许多与我通信的人却对他有疑问。字句使他们想到某些人所谓鬼魔似的神官，他先不准许我们吃禁果，然后又引诱我们去尝它。但试探原意是试炼，任何一种试炼的处境，试炼 trial trying circumstances 的字义比试探 temptation 要深广的许多。这个祈求其实是说，求你畅通我们的前路，可以的话使我不致陷入任何危机，或是试探，或是灾殃。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其实你曾对此句做过一个绝佳的评注。多年前，在卡登的一个酒吧中，你谈到，这句祷词为前面的祈求做了一道安全闸，好像说，无知令我向你祈求甲乙丙，若然你知，这些东西将成为我的网罗或伤害，就请勿将它们给我。你还引述尤凡娜，上天答应你重大的祷告是要惩罚你的话。我们都做过很多此类的祷告。如果我一生中所有愚蠢的祷告神一一都应允了，现在我会在哪里？我很少用国度、权柄、荣耀这句，当我用时，国度是指神合理的主权，神是善，即使全无能力，他也有权利要求我们全然降服于他。权柄是指他实在的全能能力，他是全能的。而荣耀就是荣耀，那亘古犹新的荣美，那有日头后面而来的耀眼光芒。